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晓谕我们，晓谕我们。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本体的真相，本体的真相。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至大者的右边。
我们进入希伯来书，竭力追求在真理上长大成人。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张峰老师主讲希伯来书。
大家好，我们来到希伯来书的第十五课。在这一课里面，我们会读一段比较长的经文，我们从第五章的第一节一直读到第六章的第三节，所以一章多一点点。我们上次提到我们的主耶稣作为大祭司，他道成肉身，凡是受过试探像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犯罪，没有犯罪并不能看成是他因为是上帝的儿子他大有能力，反正没有任何的事情能难得过他。这个并不是圣经的看法，反过来圣经的看法是我们等一下在第五章在第八节会读到的，就是说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在实际的环境里面，他还是需要经历试探，然后去胜过试探。这样一来，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看上次所讲的一个沙滩的比喻，我们就像沙滩的沙粒随波逐流，它呢却是沙滩的磐石，海浪打过来不为所动，所以它经历的压力更大。也因为他经历的压力比我们大，他明白当中的困难，也能体恤我们的软弱。正因为这个缘故，他就成为一位称职的大祭司。这也是基督给我们最大的恩助，就是让我们能直接来到我们的终极的恩助主，恩主面前，而不需要其他的中介。就像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五节一样，保罗在那边说，因为只有一位上帝，在上帝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虽然保罗的焦点是放在主耶稣作为万人的属价这件事情上面，但其实这个说法也是希伯来书的说法，他是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唯一的中介。从一个更基本的角度看，上帝对我们的恩助，上帝要给我们的恩典，甚至是上帝把他的儿子给我们的最基本的原因，其实呢是要把他自己给我们，让我们能够让所有相信的人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他面前去经历最大的福乐。而且在这里所提到的坦然无惧，其实中文在这里也翻译得很好，原文 Enparesia 这两个字的意思是不需要蒙着脸，不需要低着头，可以敞着脸。就像以前王公大臣来到皇帝面前来，那是低着头，不能双目直视那个皇帝的，然后要退出去的时候也不能用屁股朝的皇帝，是要倒退出去，退了差不多才能转身，低着头，全程都是低着头，除非皇帝叫他抬起头来。因为在皇帝的威严面前，皇宫大臣都不能直视，在上帝面前受造的人更是这样子。但这里因为主耶稣终结的恩典的缘故， 我们反而能够坦然无惧，能够面对面跟上帝面对面，直接来到上帝的宝座面前。所以这里也表达了主耶稣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能够无惧。在这里我在其他的场合里面教课的时候，同学要写论文，其中一条我给他们选择的论文的题目就是从希伯来书看惧与无惧，就是从希伯来书看害怕跟不害怕，惧怕跟不惧怕这个观念。无惧在希伯来书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这个无惧明显并非无条件的，因为在其他地方希伯来书的作者仍然坚持永生神是可怕的，第十章第十一节，而且他是烈火，第十二章二十九节。所以一方面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上帝面前，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同时候也知道落在永生神的手中是可怕的，而且他也是烈火。那所以惧与无惧就成为一个值得我们在希伯来书里面仔细去研究的一个题目，帮助我们以正确的态度来到上帝面前。不过在这里我就没有给大家这道题目去写论文了。那第五章一到第十节进去六章一到三节讲到子的完全跟人的完全的问题。我们读一下经文，五章一节，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上帝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有蒙上帝所召，像亚伦一样。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上帝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十一节，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谁知道还得有人将上帝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们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念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第六章第一节，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上帝，各样洗礼按手治理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上帝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那第五章第一到的第十节还是继续第四章十四十五十六节讲到我们主耶稣基督作为大祭司的他那些条件，他那个优胜之处，他为什么称职，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说法。作者在第二到第五章已经两次提到基督的完全，在这里呢就是在第五章的第九节，他既得以完全。那第一次是在第二章的第十节，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两次都是和忍受苦难直接有关的。在第三章作者指出基督向上帝的尽忠，为他忍受苦难的行为提供了一个态度上面的基础。之所以能忍受苦难， 是因为他对上帝的忠诚。当然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主耶稣在生命里头忍受苦难，就证明他对上帝的忠诚，这两者大概还是分不开的。作者在第三章已经表明信徒在上帝面前的出路在于分享基督所呈现的这种敬忠的态度和行为，要持守上帝的应许，坚忍到底。这样子的话，信徒也能够像基督一样完全。不过信徒的完全跟基督的完全在发展上面其实也是有些基本的分别。那我们看基督的所谓完全，在这里第五到第十章是希伯来书的中央部分，在议论上面处理的是读者所面对的一个十分之重要的意识形态的问题，以牵涉到开始阐释耶稣作为大祭司的时候，自然就把律法拉进来一起的讨论。之前就算比较摩西，就算跟天使比较，有提律法上帝的小谕，古时候接着众先知小谕列祖的内容，或是接着天使所传的话语，不听的就受了当得的惩罚。那边已经有提过，在讲摩西第三章讲摩西的时候，也间接提到摩西敬忠的事情，把律法解释给以色列人听，带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但是到了第五到第十章希伯来书的核心的这一大块的很长的篇幅其实是讲到耶稣作为大祭司跟亚伦等次的大祭司的一个比较，这里是比较的开始，延续了第四章的讨论，基督作为我们的中介，帮助我们，与我们有益，带领我们，然后就进去开始介绍那基督作为大祭司到底是什么一回事。之前提过，作为犹太人知道耶稣基督是属于犹大支派的犹太人，很明显如果我们说基督是大祭司的话，就出现一个问题，因为犹大支派里面没有被上帝律法当中定规为大祭司的。那所以这个问题怎么样解决呢？就是在第五到第十章里面要解释的一个问题。在解释这个问题的同时候呢，希伯来书的作者也让我们看见旧的不足的地方，律法的不足的地方，跟耶稣身为大祭司他完全的地方。那在第五章里面开始的时候讲到跟亚伦一样，基督作为大祭司是为上帝所拣选的，并不是他自己找来的，一切都源于上帝。然后这一点讲了，就开始比较人间的大祭司和基督作为大祭司的不一样。在第五章第二节，人间大祭司之所以能够体恤人的软弱，是因为他本身也是软弱，他有罪，他也有愚蒙，他也会失迷。反过来在第五章第七节之后讲到基督的完全，是讲到他的虔诚，他的顺从，他的无罪。当然讲到他的虔诚，他的顺从，他的无罪，但他的无罪我们之前提过，不代表他不能体恤罪人的软弱，相反他因为胜过试探，反而能够成为顺服他的人永远得救的根源，这个是第五章第九节里面所说的。而基督的胜利在于他的顺服和坚忍到底。所以我们看见完全这个观念也使用在基督耶稣的身上，而且使用在基督耶稣身上并不是本体的完全的观念，意思就是说他是上帝的儿子我们第一章里面已经看见了，是上帝 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相，当然它是完全了，因为上帝是完全的，所以上帝的光辉，上帝本体的真相也跟上帝一样肯定是完全的。但是在这里并不是希伯来书讨论基督的完全的出发点，并不是本体上的，英语的说法是并不是一个 ontological 的 perfection， 乃是现象上的完全，就是人能经历的，能观察的，并不是事先先验性的，乃是在经验里面得出来做出来的一个结论，说你看基督是完全的。在这里所说的就是基督因所受的苦难学习了顺服。如果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他需要学习什么东西嘛？对不对？我们如果又从本体的角度去看，那就很不能明白，就不容易明白这里所说的什么叫因着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但是我们真正就是不能从本体的角度来看，我们乃是从经验里头，从现象里头来看，来明白基督的完全。学了顺从，所有的学习都需要证明的。没有一个人能说啊，我这个都学会了啊，我读完这本书啊，里面的内容啊，所需要的技巧，里面的知识我都学会了。我们从来都不会接受一个人说啊，他读完那本书，他说他学会了啊，就让他去说他学会了。怎么样才能证明一个人学会了某些东西？在人间的做法只有一种，就是要考试，要考啊，就是要经历试验。你既然说你学会了，你读过了，你面对过了，好，我出一道题目给你，是跟你学过的东西有关系的，看你怎么样处理这道题目，处理得好，那就证明你是学会了。所以学了顺从不应该看成是啊，我们主耶稣什么都不懂啊，他要慢慢累积，也不需要这样子看。所谓学会了顺从，就反正就是学了东西，就是要证明我们才看得出他学了没有，不然的话你是光是口讲无凭，一切东西都需要证明的。所谓学了就是证明了的意思，他因着所受的苦难，他顺服了，证明了他的顺从，他的完全是在经验当中被证明出来的。所以不要从本体的角度去看，其实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让我们看见基督的确是学会了，的确是知道的，的确是完全的，因为他考试过关了，及格了，能坚持到底了。所以这样子才能成为顺从他的人永远得救的根源，因为他是过来人，他并不是失败的过来人，你跟一个失败过来人没什么好处，他乃是一个成功的过来人，你跟着他走，他知道会遭遇一些什么问题，那个陷阱是在哪里，困难是在哪里，要绕这个弯，要转这个角落，要小心这个机关，要注意这个危险的地方，因为他都知道他是过来人，而且他是成功的过来人。这个是跟第二章里面所讲的，他是进去了死亡，为人人尝了死味，却得胜了死亡，有直接的关联。所以这个就是基督的完全。
希伯来书十一章十六节，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所制作的良友圣经学院晋升文凭课程， 张峰老师主讲《希伯来书》。
那我们人的完全又是怎么样？在第五章第十一节到六章三节就讲到人的完全，信徒的完全。作者在第三章已经表明信徒在上帝面前的出路，刚刚所讲过是在于分享基督的态度跟他的行为，坚持上帝的应许。我们是这样子也能达到所谓完全。不过信徒的完全和基督的完全在发展上面也有一个基本的分别。有关信徒的成长，在罗马书第十章第四节引用以赛亚书提到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但是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提到听道本身却不能保证人能信道，这个也是保罗的抱怨，在罗马书第十章第十六十七节也是引用以赛亚书，我们所传的有谁听呢？所以听道不保证有人信道，希伯来书的读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第五章第十一节作者说，论到你们，第十二节，论到你们学习的功夫，本来应该做师父，谁晓得他们还是要人把圣言小学的开端教导他们。换句话说，他们的问题是还没有认真的凭着信去听到，他们本来做教师的却是变成小学生。所以在这里也是警告做教师的人，要他们注意，叫人认真听到之先，做教师的当然是讲道，也要教人如何听到，但是在教人认真听到之先，自己必须学习认真听到。信徒的自私的确有多寡等级之分，但我们都明白学习的目的并不在于知识的累积，乃是要像六章第一节所讲的，要进到完全的地步。所有的教导的功夫，我们当老师的所有的教导的功夫都必须要以此为目的，就是要让同学们，让我们所教导的人进到完全的地步。如果从这里看信徒的完全的话，那完全的标记就包括着认真聆听上帝的话语的能力，也能教导他人认真聆听上帝的话语，而且能够分辨好歹的能力。那在这里信徒完全的标记包括认真聆听上帝话语的能力，也包括能教导他人认真聆听上帝的话语，分辨好歹的能力，和一个信赖上帝话语和坚守上帝话语的生命。第五章十三节，希伯来书作者这样讲，凡只能吃奶的，就不熟练仁义的道理。这里很明显并不是知识上的问题，头脑上面你认识多少，你能背多少圣经的问题，熟练仁义的道理并不是知道多少仁义的道理，是熟练不熟练，是做出来行为上面你能不能够把仁义的道理行出来。小孩子是行不出来的，第十四节，唯独长大成人才能吃干粮，他们心窍习练的通达，习练的通达就是经历过试验，经历过试探，就能分辨好歹了，就懂得去选择，懂得去走，选择坚持那条正确的道路，而不要走在跟上帝敌对，走那一条不幸的道路。那所以这里的讲法，所谓当中希伯来书的读者当中，本来有些人应该当师父，结果呢还是要重新让人把小学的开端教导他们，意思是说他们的确是有点问题， 他们不懂得把他们所学习的在生活行为上面实现出来。仁义的道理可能听过，却行不出来。仁义是要坚持的，仁义是要选择的。面对困难的时候，你怎么样选择仁的路、义的路，就成为一个问题。
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十六节，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所制作的良友圣经学院晋升文凭课程，张峰老师主讲《希伯来书》。
希伯来书作者说，长大成人就是能够分辨好歹，就是能够做正确的选择，知道哪一条路才是真正应该走上去的，不会跑在另外一条路上面。所以第六章第一节里面提到，我们应该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不再另立根基，懊悔悔改，信靠上帝，这些都是很基本的东西。各样的洗礼，按手治理，礼仪上的死人复活的道理，永远审判的各样的教训。问题是这些都懂了，然后怎么样？你说相信上帝，然后迫害来了，逼迫来了，你如何在面对迫害的时候，面对压力的时候，维持对上帝的信？那根基是有了，你经历过上帝的恩典，那个根基是有了。那问题是你怎么样在实际的环境里面活出对上帝的诚信，对上帝的信任？那这个就是进到完全地步的过程里面必须要处理的，必须要经过的。所以这一段从第五章第一节到了第六章第三节，就提到基督的完全跟人的完全。基督的完全正正就是他因着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是能分辨好歹，他熟练仁义的道理，选择正确的道路，让我们看着他的人看见他的确是证明了，他的确是学会了顺从。反过来，希伯来书的读者在这方面，尤其是他们当中一些本来应该当教师的，还是比不上，还是有缺陷。好，我们今天到此为止，下一次我们就会跑希伯来书跑一遍，来看希伯来书里面所讲的所谓完全的观念到底是什么一回事。